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又要带大家看电影了哈。每年这个时候呢，喜欢看电影的人呢都会非常期待一个活动，那就是台电影节哈。那今年的台北电影节呢也已经开始展开活动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呢，我的学妹呢，每年都会来介绍，这个台北电影节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
哎，学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亚梅接这个台北电影节今年第几年？
今年在办完就办了7届了。
一届了哦，好，那今天先不问你这个今年的重点，先来问问看，这7年，我这样问好了，你7年里面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最满意的事情？
对呀、很多吗？
大胆改革。
大胆改革，所以得罪了不少人是吧？
得罪少数几个人，没有说大多数。
哦，是是是，大胆改革、我们待会可以慢慢来聊哈、那再问你一个，有没有比较挫折？你最挫折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可能前一两年比较挫折，因为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同事们不是很赞同。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事情呢？
比如说我那时候推非常新人
啊，
整个办公室反对
啊。真的、
真的。
哎，为什么反对呢？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影展应该就是放影片邀请人映后座谈、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是，
那而且他们可能都是在台电影节做比较多年的人，所以那个观念比较根深蒂固。
哦，
但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定义影展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嗯，
我觉得只要是对台湾电影有产业有帮助，对拓展公对电影的认识有帮助的，其实都可以做。
哎，你讲到这个，我最近刚好在看黄仁勋自传哈，这里面就谈到他在发展 AI 过程当中，很多人也都不看好啊。其实他的公司的人员也反对，可是你看现在，全世界讲到 AI， 一定要谈到他，还一定谈到回答哈。我觉得你讲的情况跟我刚刚黄仁勋状况有一点点像哈。所以办7年的活动，应该也碰到很多事情啊哈。那像这两年呢，我又碰到了像疫情啊，还有一些事情啊。所以在办活动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危机要处理，对不对？那你们在7年的训练过程当中碰到危机，你们现在有没有一套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这个危机？尤其像现在网络时代那么发达哦，很多讯息只要有人在网络一发文哈，能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发酵。你们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困扰，因为我知道你们人员也没有说到多到可以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嘛，对不对？
其实我现在就是觉得求来就打，
求来就打，好像吐烟是吧？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觉得这7年除了第二年是比较顺之外，每一年都有自己的挑战。
真的、
因为第一年我改赛制嘛，
全
台湾电影圈人都在等看笑话嘛，然后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就碰到疫情，
是
那全世界的电影票房，还有台湾的电影票房，其实在去年都下滑了，分别是19%到23%，而且是少数唯一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准的产业。
哦，所以其实全球都一样，
全球对、哦、对，所以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蛮艰巨的、
嗯哼哼。
然后再像去年有一些公关危机嘛，
嗯，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只有第二年比较顺畅，那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挑战。
是，
所以我已经这样已经感觉已经练就了一个反
应刚不坏之身嘛。
对，我觉得好像事情来就处理这样子。
是、
嗯，那当然从中会学到很多的经验跟教训，会让你第二年的处理更好。
就说这些危机也有可以值得就是检讨。那改进的地方嘛，对不对？
比如说我觉得我学到的最、虽然我们是念新闻系的，但其实我也没学过，没有修过公关的课程啊、哦
嗯、
就从做中学。比如说像去年一连串的公关危机，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傻，就是我们所有的声明就贴在我的脸书上。
这不对吗？
这不对。
嗯，为什么？
因为你贴在脸书上呢，你就等于就是自己制造了一个标靶，让所有就是讨厌你的人、反对你的人或凑热闹去攻击你。
那你是说不PO吗？那不PO的现在
不PO、嗯。我后来去年我就观察，比如说文化部跟金曲奖怎么做、嗯，我发现人家就是把声明就直接给媒体就好了。所以你有发声明了、
哦、
但是你不去集中那个怨气、怒气、愤怒或是不爽，或
你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人家来丢石头。
对对，我去年就是觉得奇怪，明明都是两个大的活动有一些公关危机，那为什么金曲奖好像一天就过去，可是我们台北电影节就延烧了一整个影展的期间、
嗯、是，
我就去查了一下，说哦，应该是这个原因、
嗯、
所以我现在就学到说，以后我当然会有声明，而且我的声明会很简短，不要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因为很多人会在这里面找茬、
嗯嗯嗯、
然后给媒体就好了，所以你也回应了这样，
是，
然后你也不会就是画一个标靶给大家设你
好，这也是一个成长啊，我觉得有学习到都不错。 好，那七年来风风雨也度过了哈，那今年呢？今年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哈。那今年台北电影节跟去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讲不同的地方好了。
今年砸钱了
啊，有钱了吗？
应该是说我每一年都在非常小心注意那个财政的平衡，
嗯、
财不能讲财政了，财务的平衡，
财务了
啊，财务的平衡。那因为我们面临到就是观看艺术电影跟影展观众的人数下滑嘛，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全世界的这个产业改变的问题，
嗯、
那另外一个是现在台湾影展的太多了
啊、哦，
我就喜欢看影展的观众，他们可能时间有限、金钱有限、精力有限，
嗯、
所以他会分散。那台北电影节面对这个问题，我去年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先把影展天数缩小、缩短、
嗯，
因为我这样我可以减少我的成本。
是，
那攒下来的钱呢，我们今年就花在就是邀请影人身上。我们今年的影人，平均每年大概都是来三十几位，
嗯，
哇，今年大概到超过五六十位，将近一倍。
你说来自世界各地的，
来自世界，还有我们台北电影奖很多的入围者是外籍人士，
啊、
他们也都要来。
哎，这个也是今年的特色，我待会再问哈。哎，既然讲到财务，我们今天就从财务看，毕竟是财经节目。对，你讲到财务，就是说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对不对？那开源的部分，我知道亚媒接的这个总监一直在找钱哈。除了台北电影节，因为是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哈，所以它有政府的补助，但这钱远远不够，对不对？
对。
那我直接问一个问题：这七年来，到底每一年是赚钱还是赔钱呢？
我来的每一年都赚钱，
都赚钱。
嗯。
哎，那你很厉害，因为政府补助毕竟不多嘛，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找钱呢？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我们的自筹款大概是30%几，最高的
才30%几啊！
自筹款，
自筹款，
自筹款30%几就要2000多万了
啊！
2000多万你要靠票房嘛，
嗯、
还有靠企业赞助，
是，
还有要找一些其他部门的补助。所以我这几年来，除了文化局补助有提高一点啊、文化部有，另外我找了那个文策院一起合作《非常演员》的企划，
嗯，
台湾 Plus 后来也加进这个企划，
是。
然后另外就是其他的企业赞助，
嗯，
哦，那企业赞助的话，我觉得今年算还不错。
哎，讲到企业赞助这个部分，我知道亚媒也很努力哈。这跨业的赞助是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今年50个，
今年50个，
50个厂商，
这创纪录吗？还是
差不多？
跟疫情前相比，差不多。
对，差不多。
哦，是是是。
但我有淘汰一些比较没有效益的啦，
嗯、
所以不太少量的成长要做活动有帮助的。
那当然，当然，值得成长比较重要，就是好。哎，但在找赞助的过程当中，嗯，我想解一下，就是你找赞助的这些厂商，对于电影这个产业跟台北电影节，他们是怎么样的看法呢？就你去找他们赞助，跟他们赞助之后，他们的感觉是如何？
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影展嘛，哈，其实算是真的，我觉得不是算太大热的活动。
嗯，
像比如说我们很多活几百个人，
嗯，
之前台北市政府人就会觉得，哇，你们活动怎么这么少人参加？他们因为一半活动都是什么万人大见的、
啊，是是是，
我就必须了解这是影迷的活动。
嗯嗯，
所以我们的确属性是比较不一样的、嗯，所以你就必须找对这个部分，它比较有使命感、有认同，
嗯，
或是他们的企业精神是这个方向的企业体。哈，像国外其实非常多，我们去法国或者是韩国影展，你会发现他们那种国家级的银行啊，什么汽车啊、饭店啊，全部都会下来赞助。
是，其实我们看不只是电影产业，像体育行业也是啊，各行各业其实赞助的情况很普遍哈。但是在台湾来讲啊，可能就不像国外那么普遍。我记得像去年说有一些风波，其中有一个风波就是很多人对你找赞助这件事情也有些意见，说哎，怎么跟这个电影没有关的人也来参与这个电影节？对于这样子的批评，你自己的想法跟你的回应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台北电影节的赞助厂商除了后期厂商，比如说他提供摄影器材、他提供调音、他提供收音设备，他提供视觉特效，除了他们之外，他可能还有彩妆啊，帮艺人梳啊，头发，基本上都没关。
嗯，
比如说我们今年有个最大的赞助厂商是中国信托，他跟电影也没有关系啊。那去年
居然找到金融业的这个龙头，哎，
非常
厉害，厉害，是是是。
所以大多数是没有关系的。那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有关系才能够赞助一个影展活动？它是大企业，它有社会使命，它有文化的热情，那只要我们符合他们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嗯，对。那我看到去年有一些批评，哎，你找了像这个基金业者哈去做这个赞助，之后还办了跟基金相关的讲座，他们就会认为说，哎，这跟电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花这个时间？人力已经不够，你还花时间做这件事情？那你对这样子的批评的回应又是什么？
首先就是其实讲的就是聚合买基金嘛，聚合买基金它是我们去年最大的民间赞助厂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人家赞助我们就希望我们回馈什么嘛？
是。
那他们对我们来讲，第一个，因为那个总经理也是我们政大新闻系的，新闻新闻所
的，
对，所以他是想要支持我们的。那第二个，就他们的企业本身来讲，他们想要开发一些没有接触过基金跟投资的观众，所以对我们来讲可以互相结合的。那台北对台北电影节办过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年有红酒的赞助，所以我们就帮红酒厂商办了一个品酒会。
哎，听起来不错啊。
所以我觉得性质是类似的，就是人家赞助我们，我们回馈给他们需要的。那你只要这个活动它不影响任何的赛制，不影响任何的遴选，不影响你的选片方向，我觉得只要是一些跟观众的互动没有问题的。
是，其实坦白说这个活动这样子一个赞助方式在国外也很常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台湾会有那么多的批评啊。不过既然找了赞助哈，办的这些活动，当然就是刚刚亚梅讲到，彼此要觉得互惠嘛，对不对？所以我知道像聚合买基金啊，他已经连续赞助了，今年也继续赞助嘛，对。所以表示说他们也可能从里面得到一些效应，就是哈，我觉得就是互惠啦哈。
其实总经理跟我说的是，因为我有次去跟他们聊天，他在我的聊天过程当中，他才发现哦，原来电影圈、电影产业人这么辛苦，所以他觉得他们有能力，他们想要支持一下。
哇，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良善的一个出发点。
哇，没想到我们学弟那么有那么有爱心。好，哎，所以就是赞助的部分当然是裁员的一部分。那比如说像一般的像售票的业务啊，还有周边产品的部分，这几年的成绩又是如何呢？
其实实话实说，票房是在下滑。
嗯，
但是那个下滑的幅度并不如整体的环境。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去年平均全球跟台湾分别下滑19%跟23%，但台北电影节的票房去年是下滑7%。
嗯哼，
但这7%的原因是因为我把影展天数
减少了
，减少了3天。那今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我看状况，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调整，因为我觉得看电影的观众就这么多了，所以我可能必须要再去无存菁，把一些比较不受欢迎的单元跟比较不受欢迎的影片给删掉。
哦，看电影的人数就那么多了，没办法再增加了吗？待会我再来问你这个问题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待会儿再请亚梅啊。我们刚刚讲都是跟财务有关，讲钱太伤感情了，好像太铜臭味了。我们待会儿就回到正题，要来聊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
色，白色，在地平线交换着触觉。迎接的等候是个华丽的水波，所有圆圈都会慢慢变不见。今天，明天，在城市中不停地邂逅，从前永远在照片里找到了出口，清晰的面孔正在绵密地掉落，越时空之中满天繁星晶莹的眼泪，一束一束无尽闪亮的爱中，在言语里透露和说明感受的一切，那是友情的荒废，那是爱人的绝对。如果我看到一个破碎坚固的防备，我要牢牢地跟随，也许发现我爱谁。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资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刚亚梅呢跟我们聊了过去这七年来他办这个北影的点点滴滴跟酸甜苦辣那也讲到这个办影展钱还是很重要怎么样去筹措这个彩源那好了，这个看起来今年的赞助还不错所以我相信今年的活动应该可以办得更有声有色吧那我们回到今年的主题上面，其实每年台北电影节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单元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影展或很多这个颁奖典礼可能比较少看到了。其中一个就是非常新人，刚刚亚梅也说非常新人刚开始提的时候你们全办公室人都反对，可是这样办下来似乎成绩还不错。今年第几年了？
第七届。
第七届从你开始做就办对不对？
对。
那非常新人这个单元跟我们聊一聊吧你们选出来新人后来也蛮争气的嘛，很多都后来在不管是电影圈或电视圈都大放异彩对不对？
对，像昨天有一个消息嘛，就是演影后的那个人林廷义
到日本
然后日本去拍片了然后我们今年还公布了一个就是雷佳瑞
八尺门
的辩护人对他去了韩拍韩剧跟马东石那今年台北电影奖入围的像潘刚大像黄冠智都是我们非常
这些人去国外拍片跟国外的影人合作，台北电影节有帮忙什么吗？
其实我们没有帮忙了。我之前我们找专业评审来遴选的时候，其中有个评审委员叫林心如，他选完之后他还跟我说那你台北电影节会帮他们找工作吗？
他既然自己是制片的话应该就可以从里面找人了吧。
我们基本上就是请专业的评审选出来跟他会针对他们的明星潜质还有他们的演技的潜力综合考量之后选出来，而且这个评审团我们通常都会有导演、制片、演员、经纪人、表演指导我们会有这种各种不同的背景综合考量之后选出来的然后帮他们做一些包装，比如说帮他们做整体造型，
是
拍平面的跟动态的影片，然后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那台北电影节所有的活动我们都邀请他们来参加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平台，透过这个曝光，让更多的电影圈的人，让媒体跟观众认识他们，那之后的发展就是他们个人的努力跟造化。
那今年非常幸运名额大概多少？一样吗？
我们今年十位，
十位，
差不多每一年都是十位，
每年都是十位，对不对？好，所以被你们选上的新人应该，都蛮有潜力的哈。那至于接下来发展，看个人造化了，
还有努力，
还有努力，哎，就努力很重要哈。那我知道台北电影节对鼓励新人这件事情其实是蛮认真在推动，除了刚刚讲非常新人之外，今年有一个活动，我当时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就是你们把青少年邀到你们这个台北电影节活动里面来，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其实当然是还是一个那个大环境的因素嘛就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的年轻观众不太看电影他们都在看短视频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隐忧那很多的商业电影其实有一点点放弃这一块，我有听过很知名的这个制片人这直接说我们直接放弃35岁以下的年轻人
你说直接放弃观众的意思啊？
对，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要去开发这些年轻人看的题材，因为他们就是不进来戏院看电影但我觉得影展我们有条件尝试跟支持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不需要去负担那个商业的票房嘛
是
第一个主要的起因是这个大环境，所以我想要培养一些年轻的观众，但年轻的观众他不会自己走进戏院来看这些电影我让他们有一个动机跟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所以呢我们先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计划叫做影展人才培训工作坊就是我们把想要做影展的人招募进来，我们选了8位然后帮他们上课，给他们每个月的实习津贴，然后结束
还给钱啊？
给不对啊，要给钱
哇好
然后结束之后如果表现良好我们就把他留下来工作，所以我们8位里今年大概留下了7位吧
那不错
对他们就负责不同的部门的工作。
那这些人都是跟学大传啦或电影相关科技的人？
不一定，有些学财务的
有些还学财务的
对念银行的，做了一年觉得很无聊就跑来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我觉得电影圈需要一些财务的训练
他也不见得有
他也不见得有
然后就是 第一个啊，再来我们找了一个以前金马的策展人，带着这八个人一起策展，
嗯，
就是他们专门负责策划一个青少年单元的影片，
是
啊，大概所以我们选出了五部，
嗯，
符合这个主题的影片。再来就是我再找一个人来哦，就是我们公开招募对看电影有兴趣的年轻人，
嗯，
他们必须要写他们为什么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希望他们来看这五部片，
嗯，
看完之后，而且每部片都要看，嗯，因为你不看不能当评审，不能投票，
哦，
看完之后我们就会正经八百的像我们说的台北电影节的评审会一样，
嗯，
我们要召开评审会议，他们要讲投票，投票完之后要讨论，讨论完要正式投票，
嗯，
然后选出他们的角度里面的最佳影片。
是，
那这个活动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只挑七个嘛，
嗯，
有二十几个人报名，还有那个花冰的溜冰选手来报名。
哦，哎，他们是只喜欢看电影，还是说他们真的有对电影有研究呢？你就说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想参加这样
的
活动？
青少年的对电影有什么研究？他可能就是平常喜欢看电影，
啊，
然后对这个同学觉得有兴趣。
参与过程当中呢？嗯，
我们才刚昨天才刚通知他们入选
哦，
还没开始看片，
是是，还没开始看片啊，哦，是，所以也很期待他们看片的结果，对不对？跟我们这些老人家啊，没有啦，跟我们这些大人们看片，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差距？哎，所以他们评审的结果会公布，
我们新闻稿公布，
哦。
我希望以后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台湾未来的影评人或策展人。
哦，是是是，那他们看的片子都是这次的入围片子吗？
没有，就是那五部我们选出来给青少年看的影片。
哦，不是这次的入围片子。哦 ，OK， 好，蛮期待他们的影评就是了。好，好，那讲到鼓励新人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件事情，这每年也是台北电影节的重点之一，就是新导演，对不对？好，而这新导演是来自全球啊，那当然啦，台湾也会包括在里面哈。来自全球电影那么多，我们就来讲讲今年在你们选新导演里面，哎，国片的部分。来找一下。
好，我们有一个竞赛单元叫国际新导演竞赛，嗯，就是导演的两部剧情片以内的创作作品，他就有资格角逐。那每一年都是从四五百部里面选出来的十部，
嗯，
啊，那今年有两部是台湾电影，一部叫《我家的事》，一部叫《河蛮》，嗯，那一部《河蛮》是在柏林影展里面
嗯，
进入了竞赛单元的。
是，
我家的事是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一家四口，嗯哦，因为他就讲一家的故事，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家四口一起获得最佳演出奖，哦
嗯，
不过这两部片都已经完售了，
哦，那
秒杀，
等他正式上戏院大家再看吧，哦
嗯，
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吗？为什么他会被你们选为新导演的这个
哦，我觉得这两部片非常好看。
是，
首先是河蛮，他我同事本来读我不会喜欢，因为他们在考虑
为什么
他们在考虑要不要选他的时候呢，很挣扎啊，哦
嗯。
那叫我看一下，那我是拒绝的，因为我们看就是在电脑前看，我觉得很多电影在电脑上看就是不好看了。
是是是，哦嗯，
那当然，因为他进了柏林，我同事也觉得还可以，所以他们选了。后来我是跟台北电影奖的评审一起看的，
嗯，
看完之后我跟他们说，哈哈，我非常喜欢，
是
因为他是台湾好久不见的具有电影感的一个电影。
什么叫电影感？
你看他入围非常多项，台北电影奖他入围摄影，他入围声音，他入围美术，
哦，
他入围造型，
哎，就这表现是一致的，哦，
他有一点点，
嗯，
他有一点点预言，然后他有一点点奇幻，嗯，他讲的是社子岛的一个年轻人，
嗯，
有一天遇到了一个从水上漂流的女子，
水上漂是
对
是
漂在水上的女子
是活的还是
活的，哦，这就很奇幻吧，
哦，对
对，然后他们相遇相惜，
是
对，所以导演用这种方式来寓意一个岛的孤寂，还有这些有点边缘的人，
嗯，
他们对情感那种归属的渴望，
嗯，
所以它是一个用影像说故事的一个电影，我觉得很台湾已经很久不见这种片子了，
是
其实蛮好的。
那因为我们选的是新导演，
对，
那
第一部作品，
对，那这个导演你们看出他什么样的潜力，或者说他在影像的运用，或者是什么样其他方面让你们有这种惊艳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导演看两个，一个就是看风格，
嗯，
啊，那一个就是他看说故事的能力。
是，
哦，像比如说《河蛮》这部电影，他就是他的场面调度，他的艺术风格非常清楚，
嗯，
所以这个导演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执行得到。嗯，那另外一部片叫《我家的事》，他就是完全两端的电影，他非常实。他这个导演他本叫潘克胤，他本来有部短片叫姐姐，他把这个短片扩充成我家的事情，就是这个家庭的故事，他先从姐姐的角度、弟弟的角度、爸爸的角度、妈妈的角度去拼凑出这个家里面的爱，
嗯，
或者是他们有一个秘密，
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看法，
嗯，
那他非常的平实，然后他在这个就是他不是这种预言的奇幻的这种风格的电影，他完全是走